试探第十章，试探中主的位注。几乎无人了解试探或构成试探的征战要达成什么目的。这些是手段，以瓦解、击溃恶欲和谬念，并生发出对他们的恐惧，从而既提供良知，又增强良知。因此，这些是使人重生的手段。这就是为什么经历重生之人，要被投入征战，并经历试探。那些今生的生命未曾经历这一切的人，如果能够重生的话，身后也必须如此经历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教会被称为军队。主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全能，在最残酷的试探征战中独自奋起，在所有地狱的重重围困中，他不断地战胜他们。对于在试探中挣扎的人来说，是主在战斗，是他在征服，人自己绝无能力对抗邪恶和地狱之灵。他们与地狱的联系如此紧密，如果其中一个被击败，另一个就会跟着冲进来，如此前赴后继不断，他们就像海水，处处冲击着堤坝。如果堤坝破了一个裂缝或破口，海水绝不会放弃，必将趁势涌入，进而洪水冲刷，直到再无完整之处。若无主自己为人承担试探中的征战，人便落入如此光景。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，主不试探任何人，他总是尽可能地把人们从试探中解救出来，或者释放他们，免受任何伤害。而且他总能在试探中引导人们走向良善。这是主认可试探的唯一目的。虽说他允许此事发生，但并不像人们对于允许的理解那样，即允许就是同谋。因为人只能理解允许者，也就是意愿者。相反，是人里面的邪恶构成和导致试探。邪恶的原因根本不在上帝，就像人做了坏事而遭受惩罚，这错不在国王或法官一样。任何人若将自己排除在神圣秩序法则之外，因而排除在良善和真理之外，他就处于和神圣秩序作对的法则之下，也就是邪恶和谬误的法则。这就导致了惩罚和痛苦。在试探中，地狱是与人作对的，而主是为人而战的。对于地狱兴起的每一个谬念，都有来自神的回应。来自地狱的谬念被塞入并流入人的外在或世俗层面，但来自神的回应却流入其内在或属灵层面。人不能像感受谬念一样觉察到来自神的这种回应，后者并不激起特定的想法，但却影响全面。除了希望 和安慰之外，他们很难被觉察到。但在这些安慰中，不知不觉中有无数的事情发生，这些都是与他的情感或爱相和谐的，尤其是对良善和真理的情感和热爱，这些构成了他的良心。这些关于以色列后裔在旷野生活的讲解，描绘了获得解救的主的属灵教会的子民所经历的一系列试探。他们经历这些试探的目的是为他们进入天堂做进一步准备，因为试探，只有试探才能确认良善的品质和真理，并将它们结合起来，通过这些爱他人成为了灵性信仰的仁爱，而信仰则成为了仁爱的信仰。主所说的这些话，意思是教会的人必须经历试探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马太福音10:38，马可福音8:31，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想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马可福音8:34，路加福音9:23-24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路加福音14:27。耶稣对财主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马可福音10:21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马太福音10:34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在试探中战斗的不是人，而是主在为人征战。尽管人看起来似乎在经历这些，当主为人而战时，人就在各个方面获胜。当今很少有人被引入试探，因为人们不按照信仰生活，因此也不具有依照真理构成的良心。不从良善的生命生出真理良心者，将会败坏，死后他的光景就比以前更糟了。任何人若认为他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临到的试探，结果他将会投降，原因是他错以为自己能拯救自己，于是把荣耀归给自己，这样他就关闭了来自神的救助。但人若相信唯有主在试探中为他抵挡，那人就胜过试探，他这样就对了，他把荣耀归给主，因为他认识到是单靠主得救的。此等人在仁爱的信心里，把一切救恩完全归功于主，丝毫不留给他自己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出埃及记14:14，意思是唯有主能承担试探的征战并获胜，因为只有神才能征服地狱。如果神不与之抗争，他们 就会像巨大的海浪一样，一波接着一波涌进来。这对任何人来说，抵抗都是毫无用处的。尤其是人，就其本性而言，无非是来自地狱的邪恶，主将他从地狱中捞救出来，然后将他保护在地狱之外。你们只管沉默，不要作声。出埃及记14章14节，意思是人靠自己的力量，什么也做不成。只管沉默，意味着休息。既然这里的主题是试探，就意味着不要打算或以为靠自己的任何能力会有所作为。然而即使如此，人们也不应该袖手旁观，仅仅等待坐享其成，而应尽自己的努力战斗，同时要承认并相信他的力量来自主。由于深陷其中却无能为力，处于试探中的人往往会放下手，迫切全情地倾诉祈祷，却不知道如此祈祷并无功效，而应该与来自地狱的谬念和邪恶做抗争。这抗争依赖的途径就是真信仰。这样做就得帮助，因为如此行确认了良善的道路和真理，并抵抗了谬念与邪恶。在试探的征战中，人应当尽己之力奋战，但同时应当认识并相信，这一切都是主在为他做。如果人不竭尽自己的全力征战，那么流经天堂出自主的良善和真理就不会成为他的一部分。若要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，他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征战，并相信这能力来自主。如此，他便成就了一个可称为属天的新的自我，并具有新的意志。此外，处于试探中的人若除了祈祷外再没有其他积极的生命作为，他就认识不到如果试探在全过程完成之前被打断，他就没有为天堂做好准备，也就无法得到拯救。鉴于这个原因，在试探的挣扎中，人的祈祷未能被看顾，因为主所要的结果是人的救赎，主对此一清二楚，但人却不知道，主不会按照人的祷告去行不符合救赎目标的事。当人成功经过试探时，他就确实认识到上述事实。然而没有成功之人会怀疑神的救助和全能，因为他的祷告未蒙垂听。有时人会由于无所作为而一定程度上投降。这些观察表明何谓不沉迷于其中，即不依赖祈祷，因为按照主的启示，人在祷告中应该知道并相信，只有主知道什么可行，什么不可行，所以人祷告时向主交托，祈祷按照主的旨意成就，而不是人自己的意愿。这就是主在科西玛尼园极端痛苦的试探中说的话，见马太福音26章39节、42节、44节。 那些认为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能积功德的人，无法与来自地狱的邪恶抗争，因为无人能靠自己做到这一点。然而，对于那些不靠自己奋斗去积功德的人，主为他而战，他就赢了。经过试探，内在的层级及所谓的内在之人被打开并获得福赐，这就是为什么每个重生之人都会经历试探。内在之人是通过试探而被打开并福赐给人的，因为当人处于试探中时，也就是与邪恶和谬误抗争时，主就从其内在深处流入，并为他而战。人根据自己在试探中经历的事实知道，当时他的内在挣扎，如果内在没有挣扎，他就不会成功，而会投降。当时这种内在的挣扎并未被人注意，因为当他处于试探中时，邪恶及其谬误正在攻击他，把他裹挟在暧昧中。但在试探过后，对于那些对真理敏感的人，其内心的抗拒就会显露出来。因为在世俗的生命中，人不知道主给他的内在生命带来的是什么，因为他的思维处于外在的或世俗的层面上，直到他进入来世时，才有内在的知觉。然而，当他胜过试探时，他应该觉察并承认他自己并没有战斗，而是主为他而战。